百花天，凉风天，阴天，雨天。你若美好，就是晴天。女子为好，女人不是弱者，女人撑起半边天。欢迎收听《半边天》。
带着期待和感恩的心，杨佳美在《半边天》节目和您相遇了。欢迎您跟我一块共度美好的两刻钟。《荒漠甘泉》的作者考门夫人说，上帝不会到你身上去找奖章，去找学位，去找文凭，他会去找伤痕。佳美就在思考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从出生到现在，我们都是这样跌跌撞撞过来的，身体和心灵多多少少会受伤，而上帝的安慰就是这么宝贵，他要临到我们，让我们可以先得安慰，先得医治，然后用上帝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帮助他人。我想这是我们受伤的其中一个意义吧，这样才不会白白受伤。受伤是难免的，虽然我们需要小心，但是也不要过度的害怕。现在有一个流行词语叫做疗愈，治疗的疗，痊愈的愈。我们的心实在太脆弱了，需要保守，需要呵护。佳美每周三为您预备食疗，就是好滋味栏目，希望您透过听到美食之后，心中能够有一些疗愈的效用。也许你听了之后就想动手做，也疗愈一下你周围的亲人朋友。今天的好滋味是为你而预备。
饮食生活美学，
色彩记录滋味，
一起聆听好滋味。
今天好滋味栏目，佳美端出什么好滋味让您细细品味呢？哈哈，就是左宗棠鸡。好，先来回顾一下左宗棠是谁嘞？左宗棠啊，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点遥远了。他是清朝的大臣，湖南人，著名的湘军将领。一生啊，经历了讨伐太平天国、洋务运动、陕甘回变、新疆之役等等重要的中国历史事件。但是呢，在中法战争、马尾海战之后呢，以钦差大臣的名义重整湘军，督办福建还有台湾海疆防务的期间，哎呀，壮志未酬并先至，逝世于福州，享年72岁。左宗棠少年的时候呢，考运不佳，他的功名啊直到举人。这样有没有带给考运不太好的朋友一些安慰？考试考不好没有那么严重，未来还是可以有机会成大器的。后来左宗棠在书院主讲2年，后来呢遍读全书，自己读书，留意了水利、农业，钻研兵法等等，所以咯，后来靠自己的阅读学习了很多方面的专业。他的官啊到达了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了2等侯，跟曾国藩、李鸿章以及张之洞并列于晚清4大名臣。这啊就是左宗棠的简介。那今天不是要介绍左宗棠，是要介绍左宗棠鸡。所谓左宗棠鸡呢，不是左宗棠养的鸡，跟左宗棠啊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为什么又跟左宗棠扯上关系呢？哎呀，这有故事的，就让佳美娓娓道来吧。左宗棠鸡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左公鸡、左家鸡或者是左鸡。先来认识一下这著名的菜肴左宗棠鸡的发明人，你就知道原委了。发明的人呢叫做彭长贵，后来他到了台湾开餐厅， 那家餐厅啊也很有名，叫做彭源。这传说啊有几种啦，你听听就好，参考参考。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一天啊，台湾政府的官要过了晚餐之后很晚了，就走进彭长贵开设的餐厅。那餐厅已经要打烊了，哇，这高档的食材差不多也用尽了，只有鸡腿能用。所以啦，这彭长贵就临场创作，把炸熟去骨的鸡腿肉用辣椒啦、麻油啦、酱油啦、醋啦、蒜末啦、姜末拌炒均匀呀，哇，一道新菜色出现了。哇，这官要呢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味，就问，诶，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彭长贵啊就随机应变说，哦，这是清末湘军名将左宗棠当年非常爱吃的一道炒鸡块，借用左宗棠的名来为这道菜锦上添花。从此之后，这道菜就叫做左宗棠鸡，并且呢成为彭源的招牌菜。你知道吗？彭长贵开中国餐厅，这归类于中国菜系当中的湘菜，但好可惜却没有被湖南人认同，所以呢也有人把它归类于融合多家菜系的创新中国菜，在北美啊受到欢迎，常常看到北美跟加拿大的中餐馆有这道左宗棠鸡。这道菜啊在国外有多有名吗？导演李安的电影《推手》，还有《喜宴》，以及美国导演伊恩·钱尼的电影《寻找左宗棠》，就出现这道菜——左宗棠鸡。不晓得你吃过吗？啊，我形容一下啦，鸡皮呈现像鱿鱼般卷曲状，特点呢是鸡肉要带皮，以酱油入味，重油盐，带辣味。不甜不辣，没有裹面糊的那种酥脆的口感，也不用青花菜来垫底。但是后来传到美国之后呢，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口味，这左宗棠鸡呢啊，就从咸辣的口味变成了酸甜的口味了。哈哈，各地的口味还是略有分别的。好，再来跟你讲另外一个左宗棠鸡的传言，你就当成有趣的故事来听好了。在1952年，美国就派了太平洋的将军访问台湾，哎，总是要接待上宾嘛，所以就找了彭长贵，彭源餐厅的老板跟厨师来研究一下这菜单。这彭长贵呢，就把鸡肉斩块，先炸后炒，佐以特制的酱料，做成了一道新的菜色，啊，吃的人啊赞不绝口，哦，好好吃哦！这道菜的名称叫什么呀？下次再来点。彭长贵呢就随口说道：“左宗棠鸡。”哦，这道菜的灵感呢，是因为当时啊，在餐桌上的上宾都是将领级的，而左宗棠呢是清朝的湘军大将。又跟彭长贵同样是湖南这同乡人，所以就以左宗棠鸡来命名啦。好，这个小故事也蛮有趣的。那么这道菜怎么风行到美国去的呢？距离那么遥远呢？那是因为1973年的时候，彭长贵啊在纽约曼哈顿东44街开设了彭源餐厅，而贝聿铭呢曾经邀请季星吉到彭源用餐，哇哦，季星吉呢非常非常的喜爱，后来呢就经常的去彭源餐厅，想吃左宗棠鸡。季星吉很有名啊，他是一位出生于德国跟美国犹太裔的外交官，在1973年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季星吉啊被国际公认为是政治学的理论大师，名人爱吃名菜，哎呀，这也不是一定的道理。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广播公司曾经制作左宗棠鸡作为特别节目的内容，并且呢在几天之内就接到了900封的来信要索取食谱。哇哦，从此以后呢美国各地中菜馆纷纷推出左宗棠鸡，因此就闻名美国啦，闻名世界啦。那回到华人的我们，你喜欢吃左宗棠鸡吗？我想我们吃的口味跟美国人应该不太一样， 无论如何，希望左宗棠鸡这道菜能够疗愈虏获你的心。端出中国菜，呼唤中国心，送你这首歌曲《呼唤中国心》。
群群白鸽在穹苍飞翔，自由自在，不怕风霜巨浪。巾帼仙君寒冷白雪山，他看准目标，寻找到了方向。游子不忘漂流海外身，流离转途经历世事沧桑，在寒风侵袭的白雪山，又失去目标，迷失了方向。请听浅浅中国哭泣小孩，请看万万百姓迷惘徘徊，中国无奈哀叹声，用自人胸怀。听那中国小孩不再惊骇，看那中国百姓不再徘徊，主政呼唤在等待，等待你和我回来，等待你和我回来。白鸽在穹苍飞翔，自由自在，不怕风霜巨浪。经过仙君寒冷白雪山，他看准目标，寻找到了方向。游子不忘漂流海外身，流离转途经历世事沧桑，在寒风侵袭的白雪山，又失去目标，迷失了方向。请听浅浅中国哭泣小孩，请看万万百姓迷惘徘徊，众多无奈哀叹声，用自人胸怀。听那中国小孩不再惊骇，看那中国百姓不再徘徊，主政呼唤在等待，等待你和我回来，等待你和我回来。星星赤子心，破灭的梦想，不要为难，不要悲伤，天国的门为你和我开场，天使也要为你和我欢唱。请听浅浅中国哭泣小孩，请看万万百姓迷惘徘徊，中国无奈哀叹声，用自人胸怀。听啊，中国小孩不再惊骇，看那中国百姓不再徘徊，主政呼唤在等待，等待你和我回来，等待你和我回来。
好丰盛，
好美味，
好生活。
诗篇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生命中的好处有天外天爱你的那一位为你预备，
生活中的好处有半边天。
高高高高高，今天猜出来了吗？佳美在半边天节目好滋味栏目为您端出来的好滋味跟鸡有关，就是左宗棠鸡。哎，听了左宗棠鸡的小故事，你是不是会觉得很有意思？跟左宗棠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为了要跟他攀关系啦。想吃左宗棠鸡，不一定要到彭长贵开的彭源餐厅去享用，我们自己也可以动手做哟，很简单。当然是要准备鸡咯，鸡腿选用3斤半到4斤的土鸡腿肉是最好吃的，去骨切成6大块，这样才能大快朵颐啊！开玩笑的啦，连皮要连皮哦，切丁切块，必须要大小刚好。大小刚好呢，就是太大不容易入口嘛，这样吃的会辛苦难看。那太小呢，比较容易把鸡肉炸老。切完鸡肉之后呢，用酱油用太白粉腌制，腌过的鸡腿肉要在适当的油温之下炸到外干内嫩的一个状态之下，用炒菜的瓢去碰碰看的时候呢，就可以感受到有点弹脆哦。那就是内部呢有带水，这是最佳状态了。然后赶紧用葱啊、姜啊、蒜啊、酱油啊、糖啊、醋啊、干辣椒等等调味料经过大火快炒。再讲一下这些调味料：葱、姜、蒜、酱油、糖、醋、干辣椒，这些调味料经过大火要快炒哦。好，再来下腿肉啊，一起拌炒就成了。这鸡皮呀，呈现像鱿鱼般的那种卷曲状。如果你要跟外国朋友或没吃过左宗棠鸡的朋友描述一下什么叫做左宗棠鸡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鸡肉要带皮，要用酱油入味啊，很重油啊，跟盐，要带点辣味，不甜不酸，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没有裹厚厚的面糊那种酥脆的口感，也不用用青花菜垫底。但传到美国之后呢，西方人的口味跟我们不太一样，左宗棠鸡呢就从咸辣的口味变成了酸甜的口味了。分享一些有趣的小故事让你莞尔一笑。2003年英国广播公司的主持人邓福霞，他到湖南考察半年，收集了各大餐厅的菜单，意外地发现当地的人没听过这道菜耶，左宗棠鸡，而且也没有在菜馆当中供应，好奇怪哦。而这彭长贵啊，大约就在同一个时期曾经在长沙开设彭源餐厅，但是他独创的风格并没有被湖南人认同，那是湘菜，不地道了，不道地，所以呢当时的影响力是有限的，餐厅也很快的就结束营业了，好可惜哦。而纽约时报的记者李静曾经前往湖南去追寻这道菜的源流，同样的发现当地人没听过左宗棠鸡耶，妙了。原来左宗棠鸡不在湖南流行啊，外传到世界各地去了。这左宗棠鸡啊，到各地去，不同的厨师啊就有不同的创意，也有了许多的变化。我们来出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目，你可以考考你的亲朋好友，当作是生活的乐趣。题目是一道湖南菜，跟晚清重臣有关，他收复了新疆，名垂青史，他成为美国最知名的华人，谁？嘿嘿，左宗棠鸡，不是左宗棠哦。哇，这道不算地道的湖南菜呢，向世界传播了中国的饮食文化，给所有在海外拼搏的华人同胞们带去了家乡的味道和温暖，这十分的有意义啊。 但对外国人来说，他们并不知道晚清的重臣是左宗棠，他们也没有办法跟左宗棠鸡连贯在一起。外国人啊，只知道有一道有名的中国菜叫做左宗棠鸡，大家啊抢着买抢着吃。如果你觉得生活没乐趣，再出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目给你的亲朋好友猜猜，增加生活的乐趣吧。题目是可以击败火鸡，美国人圣诞节最爱点的中国菜是左宗棠鸡。当当，答对啦。这一道中国菜在美国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成为美国中餐馆一道很有名的招牌菜。如果没有 pizza 跟它相比的话，嘿，最让美国人欢迎的外来食物就是左宗棠鸡了。你可想象这左宗棠鸡多么受欢迎啊，很难想象吧。好，我们不靠想象，我们靠了解事实。在一年当中，国外啊最重要的节日就是圣诞节了。按理来说呢，火鸡、烤鸡啊、布丁这些传统西方的菜肴应该是美国人餐桌上的主角。但是呢，如果你去搜寻引擎看一下它的记录，圣诞节期间中餐呢被搜寻次数最多的美国大餐饮配送网站的大数据也显示，圣诞节美国老百姓最爱点的中国菜是左宗棠鸡。哇，又中奖了。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从2004年开始，中餐呢就已经成为美国人圣诞聚餐的首选了。不是 pizza， 是左宗棠鸡，人人吃而平等。连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他也是中餐的超级粉丝哦。还被记者拍到奥巴马呢在美国中餐馆买外卖，买的是什么呢？就是左宗棠鸡咯，带回家跟全家人一块享用，真的是幸福又美好。你知道吗？全美国啊有50000家中餐馆，大部分都有这道菜，叫什么？左宗棠鸡。因为物美价廉，一份左宗棠鸡卖多少钱呢？10块钱美元。每年就靠它，中餐馆呢就能够赚几十亿美金，厉害吧？还有啊，美国有一个叫味道中国的网站贴了一篇介绍左宗棠鸡的菜谱，没想到呢，一经发布就被美国吃货刷爆了后台。希腊、新西兰啊，他们的粉丝啊也纷纷来点赞，这左宗棠鸡的魅力，哎呀，不能小看。不仅仅如此啊，你知道左宗棠鸡多上镜头啊，不只是上了电影，还上了电视呢，太有趣了。美国人对左宗棠鸡的喜爱啊，不是嘴上吃吃就好了，他们还搬上了荧幕，成为美国情景喜剧必备的道具哦。如果你问美国人，他们看过《生活大爆炸》这出剧的人都知道，科学怪才谢尔多他的饮食呢是非常固定的，对中餐呢是情有独钟的，所以他常常点的一款中餐就是左宗棠鸡。还有啊，在美国很有名的情境喜剧《老友记》，在他第一季的17集当中啊，左宗棠鸡就已经出现了。所以如果提到左宗棠鸡的话，湖南老乡呢可能觉得很陌生，而美国人呢就十分的喜爱和熟悉咯。很有趣的，美国有个导演叫做伊安·钱尼，他不仅仅是很喜欢吃左宗棠鸡，他这土生土长的纽约人自称啊是左宗棠鸡的头号粉丝。他追根究底，本着吃其然更要吃其所以然的精神，一定要揭开左宗棠鸡的身世之谜。皇天不负苦心人呐，他花了3年的时间，不辞辛劳，走访了美国、中国内地还有台湾，访问了无数的文史学家、餐厅的老板跟美食家，还跑到了左宗棠的故乡一探究竟。得到的答案却是，左宗棠啊，他是个伟大的将军，但是他并没有发明这道菜。这啊， 我们早就知道了，他费了千辛万苦才知道，辛苦了，喜爱这道菜左宗棠鸡搞得这么辛苦，哎呀，也是值得啦。不过导演呢，可不是问问而已哦，他也拍了一部《舌尖上的左宗棠》吗？哦，不不不，是《寻味左宗棠鸡》，做了一部纪录片，就把左宗棠鸡的故事给记录下来了，蛮好的，让我们后代也可以品尝左宗棠鸡的美味，还有知道左宗棠鸡的缘由和故事。来来来，猜猜看，这位美国导演伊安，他遇到了谁呢？诶，他遇到了彭长贵老先生，就是彭源餐厅的老板厨师啦。太棒了，太值得了，导演终于遇到了发明左宗棠鸡的主角，就在他眼前啊，可想而知这是多么感动的一幕啊。讲到这里，让佳美回想到我第一次跟家人到大餐厅去吃中国菜，吃到了一道辣辣的鸡肉，叫做左宗棠鸡。那时候啊，旁边的家人就告诉我，左宗棠鸡啊跟左宗棠没有关系。哎呀，那时候真的是一脸狐疑。过了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佳美在半边天节目的好滋味跟我空中的好朋友你在分享左宗棠鸡的故事，这美味和美好的回忆因此也涌上心头啦。今天跟你分享左宗棠鸡，鸡肉表皮酥脆，佐以酸辣口味，是下饭的好滋味。
无论得时或不得时，都需要分享福音，这是改变人生命的好消息，透过声音广传各地。半边天2021年4到6月活动邀请您分享友谊步道的经验，不论成败或进行中，都是很棒的交流分享。半边天为您预备的电子赠品是有声书斋，欢迎您透过半边天电邮信箱参加活动索取赠品。
半边天节目有好滋味和好朋友陪伴，佳美觉得这是再幸福不过的事啦。来分享依恋飘选发来的电邮。亲爱的佳美姐妹你好啊，主内平安喜乐，我是2014年开始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也是透过良友电台才真正来到神面前认识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在万民中拣选我这个卑微不配的人。这是我第一次给半边天节目写信，很喜欢您主持的节目，佳美姐妹的声音好甜美温暖。这次给您写信是有一期的节目，就是接触大自然的好处特别吸引我，所以啊就迫不及待给您写信啦，分享我听节目的感受和心得。当我一边听一边就感谢神，感谢主赐给我喜乐的心。我出外不方便，所以外出游玩接触大自然对我来说是很有限制的，但只要有机会出去都会让我满怀感恩和无比珍惜。最后来谈谈我友谊步道的经验吧。由于我不能像其他弟兄姐妹一样可以到处传福音，但感谢主给予我做手工艺品的能力，透过网站销售提供给顾客们，顺便呢就把咱们良友电台的福音单张一同寄出，还有填写经文卡片。说来很奇妙，最近遇上的顾客也很喜欢我推荐良友电台的节目啊，太棒了。非常感谢依恋飘雪的分享，好精彩，你可以得到电子赠品有声书斋哦。欢迎朋友透过半边天的电邮信箱分享经历索取赠品。我是杨佳美，半边天节目，我们明天见。